非常欢迎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到了周五的聚会，我们非常的感恩神恢复了我们在现场的聚会，好让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阿门。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到十七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主耶稣继续的教训门徒们，也是对我们教会的那宝贵的教训。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这个大的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救主的爱，那我们来思想救主的爱。好，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圣灵的工作来预备我们的心。阿门。
阿门。
主耶稣继续的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莫过于为了对方舍命。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你舍命，把他的命都舍了，那么他对你已经是付出了全部的爱，他所拥有的全部，因为他没有什么还能够有所保留的，还能够舍弃的。他不是单单的舍弃一点点的钱财，也不是舍弃他的功名利禄在世上的所拥有的，而是把他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相当于他的全部都舍了。所以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可能今天会有人会因为爱心损失今天在世上的利益，但是如果他愿意为此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不管是他为人还是为事物，为他的事业，能够愿意舍弃他的性命，那么就可以证明这不仅仅是他真正的爱，而且是他全部的爱。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毫无疑问，他指的是他自己，他为门徒们，为每一个他的儿女舍命。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们所说的，他让我们去思想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救主的爱，到底有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也是基督教的根基，也作为我们来效法他的榜样，这是基督徒得胜的法宝。所以我们想要有力量，我们想要信心增长，就必须回到这爱的源泉。如果你想要更加的来爱主，更有力的来侍奉他，让信心和爱心都得长进，不是去思想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而是去思想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我们爱心的来源，也是我们属于生命的力量的泉源。我们也看见了许多人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或者事物舍命的例子有很多，历史上那是他们所超出了自己能力的范围，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他们不需要舍命，他们完全可以不舍命。但是我们的舍命，我们人，我们的舍命只是提前结束了我们自己的性命。我们因为罪，其实我们都在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没有人 不是在走向死亡。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出生到就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们就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要经历死亡。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为朋友舍命，即便是我们真的为朋友舍命，也只不过是将我们的生命的结局的指针向前提前了一些。即便我们不为任何人舍命，其实我们也是在步入死亡的过程。但是有一个人是为朋友舍命，是真的舍了属于他自己的性命，因为他本可以不死，他本来是无罪的，所以他不需要承受罪的公价死亡，却替我们罪人成为了罪身的形状，为要赎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脱离那永死的刑罚，那地狱的刑罚。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生命，他不需要被限制在我们这样有限的肉体当中，更不需要经历罪的公价死亡，因为他是圣洁无罪的，他原本是也是最富足的，他在天上高天宝座上，他拥有着万有一切，掌管着一切，他并不缺乏，但是他却为我们成为了贫穷。他本来是就是永生，但是他却为我们尝了死味。他本来大有能力，他天下无敌，他大有能力，他无所不能，甚至魔鬼和死亡都在他的权势之下，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证明了这一点，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让死人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也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他却为我们限制他自己的权能，甘愿把他自己交在那将死之人的手里，交在罪人的手里，承受我们本当承受那永恒地狱般的刑罚，交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是自己把自己交给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神，他才是真正的舍命。神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能够与神和好，与他和好，他竟然愿意舍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这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的，不是因为他欠任何人的，也不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因为他无法逃避死亡，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的拯救，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和他的爱。他本来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这句经文非常重要，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因为他的爱，他愿意人人悔改，所以将来灭亡的人没有一个人的责任会归结于神的，因为他不愿意任何人一个人沉沦灭亡，反而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的儿子，叫凡信他的人有永生的生命。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里面，以赛亚先知所对他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与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了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他将命倾倒与至于死，所以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命给舍了。还有约翰福音10章18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再一次的证明不是别人能够把他怎么样。约翰福音10章18节，我们来思想他的话语，他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序，是我自己舍的。所以让我们来思想基督的死，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他的命，是他自己舍的。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完全遵循神的命令，父神的命令。所以让我们去思想他的作为，他对罪人的爱，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我们就会越发的被他的爱，被这样的爱所充满和上主感恩。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这是医治灵魂的良药，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这节经文里面十三节里面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神为我们所付出的是什么？是他的全部。想想看，神一切的恩典和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充充满满的在他里面。他既然愿意为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人，甚至他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舍了他自己，他在创世之前他就知道我们的堕落，他就已经制定了救恩的计划，要为我们承受，为罪人承受那地狱的刑罚，并且称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人为他的朋友。当我们还是以他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所以我想象不到他还有什么保留不愿意给我们的。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这是神的话语，有了他就有了一切。这话可以让我们去仔细的去思想，得救的人这是何等的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还能够指望得到什么？除了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神把他最好最宝贵的他自己都已经赐给了我们，难道你还指望得到别的什么？他为了我们付出了他全部的爱，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这样白白的恩典和那至高无限的那长阔高深，我们无法用人的意见去测量的那神的爱，神对我们罪人的爱。如果你还继续的不信的话，那么只能证明你的心是何等的铁石心肠，你的灵魂是何等的死而又死。他如此的爱我们，并且他称我们是朋友，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让他值得如此行吗？让我们来思想，他凭什么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我们这样的抵挡他，背逆他。一个真正神的儿女，如果你问他，你真的比以前更加圣洁吗？他会清楚的告诉你，他自己内心的感受是，当他越发的接近神的爱，越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越去听他的话，领受他，去认识他，只会让他越发的看见他自己内心的那样的肮脏污秽，无时不刻的都需要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而不会像有些人所感受到的是，他认为他自己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接近他的主，充满了那样的优越感在信仰上。所以一个越发亲近神的人，他会越看见自己里面没有爱，没有对神的爱，没有对灵魂的爱，他就会越发的来求神，祈求神的爱，神就会越发的祝福他得到更多神的爱，他就更能够向身边的人去流露出神的爱，这样的爱能够将人的心引向归向神，引向神。所以耶稣基督的朋友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是拣选那些很厉害的人吗？他是拣选那些很有背景的人吗？他们在世上大多数都是卑微的人，他们没有，甚至没有好的品行，也没有智慧和聪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彼得起初彼得是那样的鲁莽，约翰最有爱心的约翰起初也是那样的无情，他怎样的要耶稣基督降下天火，把那撒玛利亚的人烧死。腓力同样的是那样的无知，主耶稣在他的面前他要问父如何去到父那里。那么多马他是那样的不信。所以让我们这些寻求和跟随他的人认识到，他愿意称我们为朋友，不是因为我们能为他做什么，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为他来做什么使他得益处，不是因为从我们里面能够发出对他的感恩和崇拜和结出他所喜悦的果子，而是因为他单单的爱我们，他单单的爱你，你是有灵魂的，灵魂有多么的宝贵。从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能够结出果子， 所以他首先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是一无所有的，充满了邪恶。他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人，甚至会成为我们心灵的一片镜子，来照出我们心中的影子，让我们真的明白他对我们的教导。所以神常常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来试炼我们，让我们暴露出我们那些邪恶的品质，让我们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求他来洁净我们。他打伤我们，揭开我们那流脓发臭的伤口，又医治缠裹我们，因他称我们为朋友，所以他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洁净我们那败坏的性情，引领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一路指引我们，直到回到我们的父家，那属天的国度，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那美好神的乐园。所以他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已经舍命，并称我们为朋友，向我们彰显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神在古时就借着犹太人抓住了那些外邦人，却没有去伤害他们，反而为他们大摆筵席来款待他们，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正是他对得罪亏欠他的人所行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他用他全部的爱，借着他爱子的宝血，呼唤我们回转来归向他得生命。他不想看见你沉沦，他不想看见你走那灭亡的路。我们身边每天都会有人死去，但是他不愿意你沉沦，这算灭亡，他还保留你的生命。你不可能说他还有所保留的东西，他还有任何东西不愿意不赐给你。只要你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允许，他会把所有一切的美好，甚至他的独生的儿子，甚至那大能的第三位和圣灵赐给你，那整个天上的产业他都要赐给你。你要同耶稣一同在天上做王，将来他在世上的爱心就已经向世人显明出来了。他为我们成为了贫穷，他舍弃了天上的荣耀，被人轻视，受人苦待，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所以你不可能从耶稣基督以外去认识神，再去经历神的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他接下来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谁是他的朋友？他又是为谁舍命？他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人为朋友舍命，就是我的朋友了。你被称为是他的朋友吗？所以让我们思想，怎样的人才是他的朋友？耶稣基督教训门徒们如何去分辨真假教会。他预知将来在教会当中有许多像加利人犹大这样的朋友，所谓的朋友，犹大是怎样出卖他的，假装是他的朋友，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教训我们懂得去分辨真假，你必须要懂得去分辨我们信仰的真假，不是盲目的认可一个人，不是盲目的接受一个信仰，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不管是我们去帮助别人也好，不是去盲目的认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盲目的接纳一个人成为会友。如何去分辨谁是耶稣基督的朋友，谁是他用宝血所赎买天国的子民，他是为谁而死，他将谁当作是朋友？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他在之前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就是一个人真正爱神的证据。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一个人真正得到神的爱的明证，就是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我们要遵守神一切的命令，耶稣基督所教训我们的。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世界上可能很难有真心的朋友， 能够为朋友舍命的更少，但是你如果是耶稣基督的朋友，那么他就是你永远的朋友，是永永远远的，绝对不会因为死亡而改变的，并且是最忠实、值得信赖的、值得托付的朋友，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即便是你一次一次的背叛他、背离他，他也不可能背叛你。如果你真的被称为是他的朋友，就像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我们看到约拿单宁愿不要他的那些荣华富贵，宁愿被他的父亲被扫罗王，他不怕他失去他将来继承的王位，他不怕那些，他为了保护大卫，他宁愿以他的父亲为首为敌。所以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朋友，那我们去思想看看，我们是否在遵行他一切的命令，你真的是在遵守他的命令吗？而不只是那些容易做到的，包括因为跟随他你要经历这世上的损失，你会经历到还有来自人的逼迫，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可能有的人可能连基本的聚会也做不到，所以更别说他个人在圣洁的命令上，他们为了这地上一点点的利益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有的人他们会认为神太苛刻了，他们以神是撒谎的。假如你所信靠的神愿意为你舍命，如果你真的信靠他，你相信他为你舍命，他对你付出的是他全部的爱，毫无保留的，那么你还有什么借口说他的命令很难遵守？所以让我们没有自由，你甚至很多人会觉得成为基督徒就会使他失去自由，所以这就与神的真理他所教训我们的相悖。真正遵行他命令的人，约翰告诉我们，必定会认为他的命令是不难守的，因为他们是多么的渴慕完全遵行他的话语。真正神的儿女，他们是多么的渴慕圣洁，并且努力践行在真理当中，这样他们才会感受到真自由和喜乐。否则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话语，那么他们必定无法忍受自己的忘恶负义，他们不可能有平安和喜乐，他们的灵会忧伤痛苦，会忧伤，圣灵会感到忧伤，神会扶助他们的软弱，来帮助他们战胜肉体的败坏，来竭力的抵挡各种的败坏的情欲。我们还有各样的情欲，还有许多邪恶的情欲，他们不能够容忍自己怎么能如此背逆为他们倾注那至高之爱的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无法忍受他们继续过着那样背逆的生活，他们必要悔改，圣灵会催逼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归向他。所以让我们继续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你是神的朋友还是敌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思考的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是神的朋友，可能你认为神真的很爱你，很祝福你，保守你，让你像财主一样富足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把神当做你的朋友，但你的神可能只是马门，你并没有来遵循他的命令，你藐视他的话语，你的心还是属这个世界的，因为你还是以世俗为友，世界是你的朋友，所以世界多多加增你的财富，世界也爱属自己的人，可是你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真的属于神，是神的朋友，所以你必须以遵守神全部的命令来遵守，证明自己是神的朋友，你要努力的去遵守，你不可能为自己的罪找任何的借口，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罪，而不是单单的口头任性而已，否则我们就是魔鬼的朋友，是假装以朋友的身份亲嘴作为暗号出卖耶稣的犹大。所以只有对基督完全的顺服才是他真正的朋友，你想与神和好必须让他做你生命的主，你必须顺服他，你必须对他完全的顺服，才能够证明他的死是替你承受永恒地狱的刑罚，这是一个人是否重生得救的确据。 就是我们是否真的顺服他。所以我不再称为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是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了你们。所以对于他的朋友，主耶稣真正的朋友，他会毫无保留的把那救恩的道，把那对灵魂有益的有益处的那属天的真理传给他们，毫无保留的赐给他们，让他们明白他的教训，并且让他们回想起他们所学到的一切他的教训。那我们继续来思想接下来第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这里这条拣选的教义，这是一条拣选的教义。神拣选了我，不是我们拣，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是我选择了你们，是我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们。如果是靠着我们的选择，如果是靠着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努力成为基督徒，那么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我们无法坚持到底，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正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这些没有智慧的，这些卑微的，甚至我们这些品行败坏的，这些暴躁的，这些骄傲的，成为神忠心良善的仆人，为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因为他要废掉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是他在亲自的试炼我们，来炼尽我们的渣子，将我们预备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我们自夸，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还以为我们能够行得有多么好，多么的蒙他的悦纳。这是他开始和完成的工作，所以他的拯救绝对不会失败。一个人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永不失落。他说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如果是他分派你去结的果子，那样的果子是可以存到永远，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的。他必定的是把你荣耀的带入神的果子。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是神分派基督徒去结果子，那么基督徒就一定可以结出果子来，否则神就失败了，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如果哪个基督徒结不出果子的话，那么就证明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他的信仰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神没有分派他去结果子，所以他结不出果子。所以不论他的行为和基督徒有多么的相似，哪怕是做到牧师，哪怕他在人的面前也有好行为，甚至很多人因为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属灵上他仍然结不出任何的果子。而且神的儿女结出的果子，我们刚才说会永远的存留，主耶稣说是永远的存留，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圣灵会保守他到底。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许多人都结不出一个果子的话，或者我们又回到这个世界去了，那么你必须祈求神的拯救，你必须首先与神和好，成为他的朋友，不然你根本结不出一个神所悦纳的果子，你所以为的好行为根本也无法存到永远，因为死亡很快就会临到我们，死亡就会像那七只受贬的母牛一样，它会全部的吞吃掉那七只肥壮的母牛，就是你生前所有的好行为以及你的信仰，都会在你死的那一刻完全的崩溃，不可能存到永远，因为你没有得到那永生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接下来又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耶稣基督对真基督徒的宝贵的应许是，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祷告会非常重要，是教会蒙福的重要的途径，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应许的。所以每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 你要大大的向神开口，他就会充满你的仓房。父神多么的愿意听从他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懒惰忽视了这样宝贵的福分，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我们本可以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本可以有更多的灵魂得蒙拯救，但是因为我们的懒散，我们的懒惰，我们也不求，也不真心的来祈求。那么魔鬼最怕的就是基督徒开口向神祷告。倾覆撒旦国度的方法，这是最有利的，这比任何的方式更有利。所以让我们懂得来向神祷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神祷告，我们有多久没有真正的奉主的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结出更多的果子。主要就是说，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还有什么比这句真理更令人满足的？你在信仰上任何的疑惑，你没有信心，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力量，你胜不过罪，你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你不能够撇下一切的来跟随主。你有许多的顾虑，可能你是个酒鬼，可能你是个赌徒，可能你很暴躁，可能你很咒骂，你撒谎。真的，有的人他们在这些罪中不能够自拔，他们嗜酒如命，他们嗜赌如命，他们是那样的容易随从情欲。但是他说，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必赐给你。所以你要奉他的名求，如果你真的愿意离弃这一切的罪，不求成就，如果你真心的求他，他就必要听你。在人是不可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许多人得不着，是因为他们所求的并非是他们所要的，可能他们也求了，但并不是他们真心想要的，他们不渴望，他们只是做给人看的，他们还是那样的爱他们的罪，他们还是那样的大口的去酗酒，去犯上从前的罪。所以他们得不着，他们面对自己的信仰也是那样的模棱两可，也不求圣灵来光照他，来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们保留自己的骄傲自义，不让神的手来触摸来医治他，他们离主耶稣基督远远的，不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也不像那个被他拯救的撒该，是那样的渴望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那个血肉的妇人，还有那个雅鲁的女儿，他的父亲，所以那些身边围绕他的那么多人，他们只是远远的站着。所以在此基础上，他们祈求更多的金钱的行为也是没用的。如果他们不愿意让神的手来触摸来医治他们，所以到头来这样的信仰只会坍塌的很大，不可能存到永远。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应许了，凡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除非你不愿意。我们也不可能说我面临的困难太大了，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艰难，人无法想象的。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要奉我的名去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靠着你自己，而是奉我的名向神祈求，向父祈求，不管你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全世界最软弱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即便是3岁的小孩子也可以做到。越是一无所有的人越容易做到。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没有，你就会向他求。如果你真的看到你灵魂的毫无所有，你要面临的是那永恒地狱的审判，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向神交账的，那么你就会来向他求，求他赐给你圣灵，求他拯救你。假如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缺乏，尤其是属灵上的缺乏，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尽管来求，这是神赐给人最简单蒙福的方式。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刚才说了，连小孩都可以做到，连小孩子都有的来向他求，他都得到了。所以在你未求以前，神就知道了，主还是要我们去求，他不会将属天的福分赐给那些不想要的人。因为经文也是一样，你必须像乞丐一样来哭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让我们懂得到神面前去哭喊寻求的人，你没有时间了。地狱中的财主时刻都在警醒着我们，我们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如果将来你现在不哭喊，不向神哭喊，你行在地狱的那一刻，你必定的也会哭喊。那个时候就神是绝对不会听你的。主首先回应的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就像那个盲人一样，如果你真的向他哭喊，他会来回应你的祷告，他会让你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就要大胆的说出你的需求，我要属灵的眼睛能看见寻求的人，我要属灵的耳朵能听见你对我的呼召，我要真的来跟随你，我要你除去我那懒惰的灵，我那忘恩负义的心，我要一颗敬虔的心，要一颗敬畏神的心，我要神的爱充满我，让我也能够去爱身边的灵魂，我要完全的来顺服你的旨意，来遵循你的命令，离弃自己，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虽然你现在还是那样的悖逆，我们基督徒也是，虽然我们还有那样多的罪存留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真的遵循了神的命令吗？我们懂得奉他的名来求父神来洁净我们吗？还是我们继续隐藏我们的罪，直到他真的来向我们讨？他说如果任何一个没有还清的话，他都要把你下入监狱里面，都要把你下入那地狱里面去，如果你还敢隐藏任何一个最小的罪。所以你必须，你得到的赦免，神的赦罪必须是神完全的赦罪，不是赦免你某一个罪、某几个罪你容易克服的罪，尤其是那些你所贪恋的隐藏的罪。所以我们要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来光照我们。好，接下来第十七节，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的经文。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我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如何证明我们真的爱神？可能我们很多人热心的人会说我爱神，神是怎样的爱我，但是人看不见他是不是真的爱神，神是不是真正的也爱他，或者是神是不是真的是他的朋友，把他当做朋友。他说如何证明我们真的爱神？顺服他的命令，我们要顺服他的命令。耶稣基督让我们去爱神所拯救的每一个人，去爱每一个灵魂，包括还没有得救的，去爱神的教会。约翰说了，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人都不爱的话，那更何况看不见的神。不管神拣选的人有多么的不可爱，为什么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我们都有各样的败坏，我们内心都充满了各样的缺陷，我们还有很多的罪，多么令人不愉快。基督徒也一样，所以他命令我们必须彼此的相爱，因为这是假冒为善之人无法效法的。他们只顾自己，让别人来满足自己，来听他的，在教会当中，但是他们可能自己连什么也不做。但是这样的人最喜欢去挑剔别人的侍奉，别人所做的功，只是在言语上的基督徒，他们对真理可能只是能说会道，也不去行。耶稣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所有神的儿女，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我所说的这一切，包括我是怎样对你们的爱，怎样舍了我自己。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是对自己将要上十字架的预言，要让这些门徒们知道他将要使应验，他将要去做的。他说是要叫你们彼此的相爱，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所以基督是怎样对待他的教会的，我们也要效法他，也是对教会的保守。 既然救主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成为他的朋友，并且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舍命，那么我们就应当效法他的样式，更加懂得如何去爱每一个神的儿女，不是那些只是挑选一些我们所觉得可爱的，我们认为值得我们爱的，那些看得顺眼的，那些对自己好的那些人去爱，不是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就漠不关心。我们如果没有爱，我们就当思想主是怎样爱我们的。如果你没有爱，你认识到你里面没有爱，那么你去思想主是怎样爱我们的。我们都是那样的悖逆，是他拣选了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才有盼望。否则按照我们应得的只配得神的公义，我们里面有的是什么？懒惰、自我、恶毒的心、一颗邪恶的灵、一颗自怜的心，会阻挡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祈求神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罪。但神的命令，神还命令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我们结不出这样的果子，但他说他会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让我们去向神求。所以你真的有向神祷告吗？而不是你只是单单的看我们自己里面，为什么我还是这样的软弱无力。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如果我们真的向他求，迫切的向他祈求，真的渴慕那样的属灵的恩典，让我们结出更多长存的果子，我们就能够遵循神的命令。如果神让你结出的果子的话，那样的果子是长存的，是存到永远的。这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属基督的，他称我们为朋友，他的宝血就是为我们流的，他的命是为我们舍的，他的义是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他就称我们为义人。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称为是义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好，求神祝福他自己的爱。那我们来做些祷告。阿门。好，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